与世春秋，吕不韦门客。吕不韦门客。第四，国家即使小，他的粮食足以供养天下的贤士，他的车辆足以承载天下的贤士，他的财富足以礼遇天下的贤士，与天下的贤士为伍，这是文王之所以称王的原因。现在即使不能称王，用他来求取安定，不也是容易的吗？这就是赵宣孟得以免死，周昭文君得以显扬，孟尝君得以退却楚国军队的原因。古代建立大功名，安定国家，免于自身祸患的人，他们的方法没有别的，必定是出于这个途径。贤士是不可以用骄横放纵的姿态来驱制的。从前赵宣孟将要上到绛邑去，看见弯曲的桑树下有一个饿得躺倒不能起身的人，宣孟停下车给他食物，清洁后喂他，那人咽了两口之后才能睁开眼。宣孟问他，你为什么饿成这样？回答说，我在绛邑做官，回家时粮食断绝，羞于乞讨，又厌恶自己去取，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。宣孟给了他两块干肉，那人拜谢接受，却不敢吃。问他原因，回答说，我有老母亲，想留给他。宣孟说，你把这些吃了，我再给你。于是又赐给他两束干肉和100钱，然后离开了。过了两年，晋灵公想杀宣孟，在房中埋伏了士兵等待他，并给宣孟送酒。宣孟知道了这件事，喝到一半就出去了。灵公命令房中的士兵赶快追上杀死他。有一个人追得很快，先追上宣孟，迎面说，嘿，我请求为您回去拼死。宣孟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人转身回答说，何必问名字，我就是弯曲桑树下的那个恶人，回去搏斗而死。宣孟于是得以活命。这就是书所说的德性无分大小啊。宣孟对一个人有恩德，尚且能救活自身，更何况对万人有恩德呢？所以诗说，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捍卫者，人才济济，文王因此安宁。君主怎么可以不致力于爱惜世人呢？世人难以知晓，只有广泛访求才行，广泛访求就没有遗漏的了。张仪是魏国庶出的儿子，他将要西行到秦国去，经过东周，有门客向昭文君谈到他，说魏国人张仪是一位有才之士，将要西行到秦国去，希望君王能以礼相待。昭文君见到张仪并对他说，听说客人要到秦国去，我的国家小，不足以留住客人，虽然去游说，但难道一定能被赏识吗？客人或许不被赏识，请为了我而回来一次，国家虽然小，愿与客人共享。张仪转身退走，面向北拜了两拜。张仪出发，昭文君送行并资助他。到了秦国，停留了一段时间，秦惠王喜欢他并任命他为相。张仪在天下所受到的恩德，没有比昭文君更大的了。周国是千乘之国，但受到尊重胜过万乘之国，让秦惠王以他为师。在冯泽的盟会上，魏王曾经为他驾车，韩王做他的车右，名号至今不忘。这是张仪的力量啊。孟尝君先前在薛地，楚国人攻打他。淳于髡为齐国出使楚国，返回时经过薛地，孟尝君派人以礼相待，并亲自到郊外送行，对淳于髡说，楚国人攻打薛地，先生如果不为我担忧，我将无法再侍奉您了。淳于髡说，谨遵您的吩咐。到了齐国，报告完毕，齐王问，在楚国见到了什么？回答说，楚国很贪婪，而薛的也不自量力。齐王说，什么意思？回答说，薛的不自量力，为先王建立了清庙。楚国贪婪而攻打薛的，薛地的清庙必定危险，所以说薛的不自量力，而楚国也很贪婪。齐王变了脸色，说，哎呀，先君的宗庙在那里，迅速发兵救援薛地，因此薛的得以保全。跌倒的请求，跪拜的谒见，即使得到也微薄了。所以善于劝说的人，陈述形式，说明方法，看到别人急难，就像自己处于危难之中一样，哪里用强力呢？用强力就鄙陋了。劝说而不被听从，责任不只在于被劝说的对象，也在于劝说者自己。顺应劝说。第五，善于劝说的人像灵巧的人，凭借别人的力量作为自己的力量，顺着他的来而来，顺着他的去而去，不预先设定形象，随着生长而生长， 言语如同回声，随着兴盛而兴盛，随着衰败而衰败，以达到目的。力量即使众多，才智即使强劲，也能控制他的命运。顺风呼喊，声音并没有加快。登上高处眺望，眼睛并没有更明亮。这是因为凭借了便利。惠盎夜见宋康王，康王跺着脚咳嗽着，急促地说，我所喜欢的是勇武有力的人，不喜欢讲仁义的人。客人将用什么来教导我？惠盎回答说，我有一种方法，让人即使勇猛，刺也刺不进去，即使有力，击也击不中。大王难道无异于此吗？这是我想听的。惠盎说，刺不进去，击不中，这仍然是受了侮辱。我有一种方法，让人即使勇猛，也不敢刺，即使有力，也不敢击。大王难道无异于此吗？这是我想知道的。惠盎说，不敢刺，不敢击，并不是没有这种意图。我有一种方法，让人本来就没有这种意图。大王难道无异于此吗？这是我所希望的。惠盎说，没有这种意图，还没有爱立别人的心。我有一种方法，让天下的男人女人没有不欢欢喜喜，都想爱立别人的。这比勇武有力要强得多，处于四种类害之上。大王难道无异于此吗？王说，这是我想得到的。惠盎回答说，孔丘、莫迪就是这样的人。孔丘、莫迪，没有土地却如同君主，没有官职却如同官长。天下的男人女人没有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，希望他们安定有力的。现在大王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君主，如果真有这样的志向，那么四境之内都能得到他的好处，这比孔丘、莫迪要强得多了。宋王无话可答。惠盎快步走出去，宋王对左右说，真是善变啊，客人用言辞说服了我。宋王是平庸的君主，而心里仍可以被说服，这是因为顺应了。顺应了，那么贫贱可以胜过富贵，弱小可以制服强大。田赞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去夜见楚王，楚王说，先生的衣服怎么这样破旧？田赞回答说，还有比这更破旧的衣服。楚王说，能让我听听吗？回答说，铠甲比这更破旧。王说，什么意思？回答说，冬天冷，夏天热，衣服没有比铠甲更坏的了。我贫穷，所以衣服破旧。现在大王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君主，富贵无比，却喜欢让百姓穿铠甲，我不赞成。或许是为了道义吧。铠甲的事是战争的事，砍别人的脖子，挖别人的肚子，毁坏别人的城郭，杀戮别人的父子，他的名声又很不光彩。或许是为了实际利益吧。如果考虑害人，别人也一定会考虑害你。如果考虑危害别人，别人也一定会考虑危害你。实际利益其实很不安稳。这两点我替大王觉得没有可取之处。楚王无话可答。虽说服未能大行，但田赞可以说能确立自己的主张了。至于以不战而使敌人降服的道义，则还不知道。管仲在鲁国被俘，鲁国捆绑并把他关在囚笼里，派一夫用车载着送往齐国，一夫们都唱着歌拉车。管仲担心鲁国阻止并杀死自己，想尽快到达齐国，于是对一夫说，我给你们唱歌，你们和我唱和。他所唱的歌曲适合快步走，一夫们不感到疲倦，而赶路非常快。管仲可以说是能顺应了。一夫得到了他们所想要的，自己也得到了他所想要的。用这种方法，即使治理万乘之国，称霸也还嫌小，但齐桓公很难与他共同前进。不可废弃。第六，明智的人做事必须顺应时机，时机不一定能成功，但在人的努力方面不可废弃。成功也可以，不成功也可以，用自己所擅长的来寄托自己所不擅长的，就像船和车。北方有一种野兽，名叫绝，前脚像鼠，后脚像兔，跑起来就绊倒，行走就跌倒，常常为穷穷巨须采集甘草给他。绝有祸患的时候，穷穷巨须一定背着他跑。这是用自己所擅长的来寄托自己所不擅长的。鲍叔、管仲、赵乎三人互相友好，想一起安定齐国，认为公子纠一定会被立为国君。赵乎说，我们三人对于齐国，譬如鼎有三足，去掉一足就不成，而且公子小白一定不会背离， 不如我们三人共同辅佐公子纠。”管仲说：“不行，国人厌恶公子纠的母亲，从而影响到公子纠。公子小白没有母亲，国人都怜爱他，事情还不可预料，不如让一个人去侍奉公子小白，将来拥有齐国的必定是这两位公子中的一个。”于是让鲍叔做公子小白的师傅，管仲、赵乎住在公子纠那里。公子纠在外流亡，本难必然成功。虽然如此，管仲的考虑接近正确了。如果这样还未能周全，那是天意啊。人事已经尽了，齐国攻打领丘，赵国派孔卿率领敢死队去救援，与齐国人作战，大败齐军。齐军将领战死，缴获战车2000辆，得到尸首30000具，堆成2座金冠。宁月对孔卿说：“可惜啊，不如归还尸首，来从内部攻击他们。我听说，古代善于打仗的人，让敌军士兵疲惫，而自己从容。退军让出地方，使敌军收尸，车甲在战争中耗尽，府库在葬礼中耗尽，这叫做从内部攻击。”孔卿说：“如果敌人齐国不收尸怎么办？”宁月说：“作战不能胜，是一罪；带兵出来却不能带回去，是二罪；送还尸首却不要，是三罪。百姓因为这三点怨恨君主，君主无法驱使臣下，臣下无法侍奉君主，这就叫做双重攻击。”宁月可以说是懂得运用文武了。用武就用力量取胜，用文就用德行取胜，文武都取胜，还有什么敌人不服从呢？晋文公想要会合诸侯，就范说：“不行，天下还不知道君王的道义。”文公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就范说：“天子躲避叔代之难，出居在郑国，君王为什么不迎纳他，以确定大义，并且树立声誉？”文公说：“我能做到吗？”就范说：“事情如果能成功，继承文侯的功业，奠定武功的勋劳，开辟疆土，安定边境，就在这里了。事情如果不能成功，弥补周王室的缺失，拯救天子的患难，成就教化垂留名声，也就在这里了。君王不要怀疑。”文公听从了他，于是联合草中的戎人和离土的宅人，在城州安定天子。于是天子赐给他南阳的土地，于是称霸诸侯，做事既合意又有力，以建立大功，文公可以说是明智了。这是就范的谋略。文公出王17年，回国4年就称霸，他听从的好像都是就范这样的人啊。管仲、鲍叔辅佐齐桓公办事，齐国东部边境有人常常表达痛苦。管仲死后，树刀、易牙当权，国中的人常常表达不痛苦，不知道什么是痛苦。最终成为齐国的良臣，恩泽施及子孙，懂得大礼。懂得大礼，即使不了解国家大事也可以。贵在凭借第七、三代所珍视的，没有比凭借更重要的了。凭借则无敌。大禹疏通三江五湖，开凿伊阙，沟通回路，注入东海，是靠了水的力量。舜一次迁徙形成城邑，两次迁徙形成都城，三次迁徙形成国家，而尧将地位禅让给他，是凭借了人心。商汤、周武王凭借千乘兵车制服夏商，是凭借了民众的欲望。到秦国去站着就能到达，因为有车。到越国去坐着就能到达，因为有船。秦国、越国是遥远的路途，静静地站着或安稳地坐着就能到达，是凭借了器械。武王派人侦查殷商情况，回来报告齐州说：“殷商乱了。”武王说：“乱到什么程度？”回答说：“缠宁邪恶的人胜过贤良。”武王说：“还没有。”又去侦查，回来报告说：“乱得更厉害了。”武王说：“到什么程度？”回答说：“贤人出走了。”武王说：“还没有。”又去侦查，回来报告说：“乱得很严重了。”武王说：“到什么程度？”回答说：“百姓不敢讳言和怨恨了。”武王说：“啊，赶快告诉太公。”太公回答说：“禅宁邪恶胜过贤良，叫做杀戮；贤人出走，叫做崩溃；百姓不敢讳言怨恨，叫做刑罚严厉。”他的混乱已经到了极点，不能再超过他了。于是挑选战车300辆，勇士3000人，约定甲子这一天进军，而纣王被擒获。那么武王本来就知道没有谁能与他为敌了， 凭借所使用的手段还有什么敌人呢？武王到了渭水，殷商派焦立侦察周军，武王接见了他。焦立说，西伯要到哪里去？
不要欺骗我。
武王说，不欺骗你，我将到殷商去。焦立说，什么时候到？武王说，将在甲子日到达殷郊，你就这样去报告吧。焦立走了。天下雨，日夜不停，武王快速行军不停。军师都劝谏说，士兵病了，请休息。武王说，我已经让焦立把甲子日期报告给他的君主了，如果在甲子日不到，这让焦立失信。焦立失信，他的君主一定会杀他。我快速行军是为了救焦立的命。武王果然在甲子日到达殷郊，殷商已经先布好阵了。到达殷商，凭借时机作战大胜，这是武王的道义。别人做别人所愿意的，自己做别人所厌恶的，先布阵有什么好处？正好让武王不耕种而收获。武王进入殷商，听说殷商有位德高望重的长者，武王前去拜见他，询问殷商灭亡的原因。殷商长者回答说，大王若想知道，就以中午为约定时间。武王与周公旦第二天早晨前去赴约，但没见到长者。武王感到奇怪，周公说，我已经明白了，这是一位君子。他不忍心因为自己的君主不善就向大王告发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拒绝。至于约定时间却不准时，说话不算数，这正是殷商灭亡的原因，他已经用这个道理告诉大王了。审查天象的人观察星宿排列就知道四季变化，这是依靠规律。推算历法的人观察月亮运行就知道晦日朔日，这是依靠规律。大禹到虏国，脱衣进入，穿衣出来，这是顺应习俗。墨子见楚王，身着锦衣，吹奏声乐，这是顺应环境。孔子通过米子瑕引荐去见黎夫人，这是借助关系。商汤、周武王遭遇乱世，面对苦难百姓，弘扬仁义，成就功业，这是顺应时势。所以顺应规律就能成功，独断专行就会失败。顺应规律的人无敌天下，国家即使强大，百姓即使众多，又有什么益处呢？